刚才在等候神，在想啊，就是敬拜，当然有一个问题啦，就是问神，就是说啊，我相信我们这个平台开始40天的禁食，大家都愿意找出自己的这个业力割层啊，然后让它全然的倒塌，这是我们，我相信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都是很愿意、很努力啊，都是愿意来做的啊，不然这么早啊。上这个平台啊，那么呢，就是说呢，我感受到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然我还是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这个大儿子在神的家里面，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神这个关系疏的这么远啊？当然我第一理说啊，当然是父神，我相信可能以后神会继续开启啊。一种极大的父的忧伤在里面，其实怎么讲，就是在伊甸园首先是分开了啊，因着他的儿子啊把我们再次找回来啊，但是还是分开啊，就像我们这个平台上一周还有再上一周讲到，就是这个大儿子在神的家里面啊，为什么还是跟神不是那么亲密，那么不容易啊？当然大儿子慢慢的在神家里长大了，知道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心还是冷漠的，尽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大儿子没有办法伏在父亲的权柄下，还有很多的抱怨，是各种的原因吧，各种的原因，当然也是整个人类的原因啊，自我受到了一个伤害啊，自认为的，那么呢，等到他的成长以后，他的成长的模式，他其实还是跟神是隔绝，就是跟神的关系吧，因为讲到这个大儿子在这个平台上面，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还是很认同的，但是这个认同的话呢，确实是你要不是不去深刻的来挖毒根也好，认识自己的罪是跟爸爸是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父，这样的一个重价的话呢，是不是这样很真实的认识的话呢，就像水浇鸭背就过去了啊，那这样的话呢，要真的祷告来思想大儿子的结局啊，所以要真的要起来，不得不被改变啊，不得不被改变，这是有一个好像刚才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啊。我自己做一点见证啊，因为我上周我怎么样来，就是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相信神以后慢慢的被开启啊，最早说到我自己啊，我自己的见证就是，上周讲到我自己，就是说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拒绝伤害嘛，成了我的一个坚固营垒，以至于有一些至高之事，自认为的自高自视，就来维护这个拒绝的伤害啊，这是我的一个模式，一个营垒啊啊，我那么呢，就是我呢，我首先对付的啊，是我的悖逆，因着拒绝的伤害，有很多伤痕的反应，伤痕人的一个反应啊，那这个反应呢，就是说我拒绝了以后，我信主也进到这个，也是在一个拒绝，你把这个带进来了啊。当然那是我拒绝以后的选择啊，我自己选择我就要付这个代价，所以以至于我痛苦，哇，我就觉得我在灵魂深处为着这个来悔改认罪悔改，我就觉得我受到了这么多的伤害，我在神家里这么的追求但是我一直没有解决我里面的这个坚固的营垒，以至于我在灵里跟神是这样的隔绝，我还这么努力这么刻苦，还是个隔绝的关系啊。就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就 暴露在仇敌的下面，啊，常常的因着这个拒绝的伤害，以及来困扰我，就是来让我在这里面很悖逆啊，很悖逆，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一直就是我知道我很悖逆，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我先服下来再说，然后我再跟神的旨意来对齐，所以走过了这么多年啊。走也不是说走过这么，但是之前是没有，是我上岗以后，神给了我一个恩典，让我以这个模式来怎么来做啊？那么这个还是没有解决我独根的问题，就是这个悖逆，就是因着拒绝伤害带来的伤害带来的悖逆，带来的不服啊。那么呢，我自己呢，就是这是我的坚固营垒，我真的找到我的坚固营垒。那我后面就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你不能找到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也不行啊，那就结不出果子来啊。那我呢，我就在灵里面啊，我就感受到我的灵人就是灵人，我里就像说保罗说，我们里面的力量要刚强起来。那么，我愿不愿意在外面顺服？我愿意的，我是选择，我愿意的。加教会其实都是一个很顺服的教会的啊，我是很愿意。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到了关键时候就服不下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去处理它啊，也不去管它，反正就是这样做了，做了，做了，以至于做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多的伤害。而且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这么刻苦，这么努力，但是我没有得到我们的，我们就会抱怨啊，不要说这个。这个工程就相当于草木和秸，不用火来烧，自己一把怒气就烧没了啊，那就是这样的这个光景啊，这是我啊我自己的啊，其他的不是啊，我只是做见证。完了以后呢，我就很注意我里面了啊，后来我就发现，我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来顺服来怎么来做，我发现我里面的那个灵人就特别特别的愤怒，哎，我说，你怎么会这么愤怒呢？后来他就把我灵里深处的光景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能服下来？为什么我这么悖逆？我这么的那个啊？他说为什么？后来我才很拥抱我的灵人，为什么？我真的很体谅他了。以前我是气绝他啊，从来不管他，不理他的。那我因为我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内在生活，跟我的邻人一起来同行啊，那么呢，我的邻人就告诉我为什么，我才知道他好多好多的欺压在里面，他有很多的愤怒，他就说，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当然这个呢，当然就是说这个是可以直接很直接的，可以把这个营垒拆毁的啊，就是他告诉，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到底问题在哪里啊？因为他是很，因为他为我承载了很多的压力和痛苦，因为我是不知道的，我就只是愤怒啊，完了以后就不管了，然后就做其他的事情去了啊。不好的话呢，就去来贬自己呀，自己太笨了，就都他一个人在里面完全承受我里面的愤怒、压力、气绝这样的在里面都在他里面。那么他就说，我生下来，我就是愿意来，就是说，第一是被拒绝了，我里面本来就有愤怒。那么呢，我为了顺，我还是要顺服父母，因为我在这个家里面。那么呢，他跟父母呢，就是说，他也尽力的在做，尽力的来顺服，但是呢，父母有很多的不完全。个比方就是父母要我做很多的事情，我也很努力，但是我只要一做不好，父母就会来责罚我，就会来，他不知道我这么小，我已经很努力了，但他不体会，他就让我做这做那的，然后就让我当然我觉得我的父母还没要我做多少事呢，但是就是说他不体谅我，他就欺压我看到我不体谅，他就怎么这件事情你也做不好啊，那件事情你就怎么样的啊？然后呢，因为本身有一个拒绝在里面啊，当然他小嘛，他也愿意，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现在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在这个家里面一段的时间，这些东西会出现，那他就有很多的愤怒，那么呢，他就一下子就出来，我在白天跟人相处， 哇，他就有很多真实的情况告诉我，我不能这个事情就是他那个对方还没讲话就他就知道，他说这个人怎么样啊，就说出很多真实的情况来。那么做出这个真实情，我就开始来引导他，我就发现我里面真的坍塌了啊，这个引垒啊。后来我就说，我说对，首先我要理解他，我愿意他把这些事情愤怒都暴露出来，愿意说出来，他就把他都说出来了。后来说出来了，我就来引导他，我就说我要，我就说谢谢你帮助我，就是说谢谢你帮我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哦，因为我从来都不体谅你，你为我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我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欺压你贬损你我就说我就来体会他，全然的拥有他体会他的感受他就很得到很大的安慰但是他遇到一种状况，他还是有愤怒出来就是很真实的出来，把他释放出来，就很真实的说到他周围，我在一个周围的状况里面他就说这个人怎么样而且他说的都是真的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讲完了以后我就安抚他，我再不再气绝他了我不再拒绝他了，以后就安抚他，我就说，我就说是这样的我知道我能体会你的感受，谢谢你，把这些真实的情况告诉我，然后我来体恤你我觉得他得到很大的安慰，然后呢，我就告诉他真理毕竟要有真理的引导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安慰一下就不管了，安慰他这个彻底这个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他到后来到了缓解以来，他又会暴怒，他又会起纷争他又会那个的那个悖逆的后来我就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出路，就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为着这些环境，虽说不如意，但是我们要选择，我们来顺服神我们现在有一个选择了，我们不是来顺服这个环境，也不是来顺服人，我们首先是来顺服神的。尽管这个人都不完全，你看你也不完全，我也不完全，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选择，就是来顺服真理。顺服为什么？因为我们首先要选择是来顺服神，然后我们在这个顺服里面，尽管人有很多不完全，但是我们可以享受在这个里面，尽管有很多，我们可以享受天父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我们不要为这个有些人对我们的拒绝伤害，然后呢，我们就承我以往是你一个人来承载当然我不知道他一个人一直在这个里面承载那么呢，现在。不同了，我跟你一起来承担。然后呢，我们还有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选择第一，我们就是降服，我们进入到一个遮盖，不管这个人的不完全怎么样。那么呢，因为我遇到一些人，他就说他就是他以往什么什么，他就是来欺压我的。哇，真的说得很真实吓了我一跳，都是他在那里承载的那么呢，我就跟他一起，我说这样的，首先我们回到遮盖里，不管这个人说的对和不对，他以往怎么欺压了不管是父母也好，儿女也好，弟兄姐，不管怎么样夫妻还有丈夫也好，夫妻关系、儿女关系那么呢，他都会来说出来。那么呢，我说我们一起来我们首先有没有顺服？我们先回到遮盖里面，不管他说对，我们首先选择来顺服，真的是顺服，我真的经历到顺服是无条件的，但是呢，我们里面确实不容易，我们一直说他顺服，但是我们里面外面是服了，但是里面不是说不服，是服不下来，不也不是不愿意，是服不下来到时间一压力以后，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就一直到一定的程度还是会爆发，那么呢，我就说我们选择。选择来顺服，好不好？我们选择，他就选择以后，你就来跟神的旨意对齐，我们一起来对齐一起来当然他还有份，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感觉他进到一个环境，他就会来说说这件事情。那么呢，我就说我们先选择来顺服，然后来与真理的圣灵来对齐，我们来进到阿爸天父的里面。来享受然后我发现好像安静多了然后呢，选择先来，一选择进到顺服里面，哇，我就发现有些 哎呀，还是有些很多不同啊，很多不同，结果不同，好不好？我也只能分享，我分享到这里吧，因为还是时间长了一点啊，分享到这里，因为我在想，我还是想张红，给你2分钟的时间，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见证？我这个见证可能我慢慢的来做，好不好？好，见证出来，好不好？张红啊，我给你2分钟，好不好？
好吧，那我就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平台的这个带领当中呢，就是我们在对待这个大儿子的问题当上面，我也是一直的来问自己，就是我跟父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隔绝，因为我自己里面的一个模式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人的这个亲密关系，好像总是走不到一个更深的层次，虽然预表着就我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那我也实际上为这个事情也很苦恼，因为确实是会有很多的这个一些个现象出来，在属灵生命成长中。那就着那天我们陈导上星期的这个带领的时候呢，我又再次的回到里面，我就是来问神，我说我的心门到底是在哪里关上的？因为在以前呢，就是也来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好像一直就找不到。因为有的人就是讲，我是在小时候一件什么事情当中去关上心门，那我就一直寻求不到。但是有一次，寻求的神就把我带回到了我的母腹当中，因为我也是一个母腹中被拒绝的伤害是非常深的。那神就开启我，是让我的心门，是当我妈妈知道了怀我的时候，就是有了我之后，她就一个很大的愤怒，当时就很不希望有我。那个时候，实际上我的心门是在那一刻关闭的，因为当时我妈妈有我的一个情况，是因为她自己长期的，神经衰弱，一直的在吃中药调理的时候有半年多，而且每天呢，那个年代就是生活非常的辛苦，每天就是早九晚五，非常辛苦，而且爸爸不能不在，就是常常的就是不能够帮到他，生活就是工作也很忙，就是我妈妈带着我的2个哥哥，加上工作的压力，还有这个带孩子的这个负担。所以他就不希望再有孩子，在这样一个身体又非常的不好的情况下，但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有我之后呢，他就很大的一个愤怒，而且他也很担心，就是有了这个孩子是女孩，好像还都挺满意，但是如果再是一个男孩，他就觉得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承担，而且当时我的两边的老人，姥姥姥爷跟我的奶奶都不能来帮到我妈妈，只能是我们妈妈自己来带孩子，所以他就一直的，就是说听到有我之后，他不是一个开心，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愤怒，就跟我爸爸开始就吵架。我就发现，实际上我的心门在那一刻就已经被就是关闭了，就是我当时自己感受，就是说，因为我是神的旨意造我应该来到这个世上，应该是非常开心的。就是，但是当我听到说我妈妈不想要我，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甚至可能会成为别人一个负担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在这个感受当中，在这个灵里面，我就愣在了那里，就好像不知所措。而且在我整个我妈妈怀我的过程当中，她就一直的跟我爸爸就为这个事情来吵架。一直的，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而且我里面就是感受到那一刻之后，我就突然间好像意识到我有一个谎言就进到我的里面，在那一刻，我认为阿爸父，你说我是一个欢迎、受欢迎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为什么当我妈妈听到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当被我妈妈知道，就是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却是不被人欢迎的？所以我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谎言，我就常常在一个定的环境的里面，我就认为阿爸父你不是一个信实的，所以我的里面这个不信就非常的深，以至于当一些个环境兴起需要我去真实的一个顺服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就走到一定的时候我就不可以了，我里面的那个就好像一个按钮就被按动以后，我就再也走不下去了，所以就造成我生命当中就是2个模式非常的明显。一个，当我信重生之后，我很愿意来追求神、渴慕神，也愿意来顺服，但是我里面的这个被拒绝的伤害造成的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我里面的那种不顺服、悖逆，特别是那个不信，就是很深的就辖制到我。所以我的生活当中，我就觉得好像属灵生命的追求就到一个瓶颈就突破不了，到一个瓶颈就突破不了，而且这个谎言就一直在我的里面，我以前一直不知道，但是我就有一个表象，就是在我的生活很小的时候，就是无论在我在幼儿园， 小学、中学，好像一直到成年，我总是有一个模式，就是我愿意去，很渴望去朋友。但是当我跟朋友在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中，说一些个话语嘛，就是很亲密当中，但这个话拿出来，然后去跟其他成年，我就非常的就是一个保护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不想再受这个伤害。所以就是最近，就是突然间就开启我，实际上我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在于，我认为神本身对我就是说谎的，在这个里面，所以仇敌这个谎言介入以后，他就常常的把我带到这个环境的里面，所以当这个环境兴起啊，触动到我里面那个 button 的时候，我里面就会有很强的愤怒，那个悖逆会出来，在这个里面。而且呢，就是在我成长经历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成年，就是当我出生以后，我父母看到我是个女孩，他们就非常的开心。所以我爸爸尤其是非常的娇宠我，在这个里面，基本上就是我说什么，我爸爸就是是什么，没有一点的这个规则规矩都没有。但是我妈妈相对来非常爱我，但是她对我是有规矩的，就管教我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又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宠爱跟管教的里面。所以成长起来的时候，就造成我性格当中的很多的，加上被拒绝的伤害，就很多的冲突在我里面。那我在愤怒的情况下，这个环境不顺的时候，我表现出来非常强烈，就是这种冲动，就是这种不能被说，而且呢就是很霸道。因为我爸爸很宠我，就是在家里面，基本都是顺着我的，所以就很霸道。但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被拒绝的伤害之后呢，我就里面很深的这个惧怕也在我的里面，所以常常的我就会非常的乖巧去做事情。那乖巧做事情是很努力的，所以当别人说我时，我就有一个很大，就是我已经尽力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再讲我？我之所以做不到，或者是我没有达标，是因为我确实是力所不能及。所以就常常在这样一个交织的里面，就是在一个伤害。同时，在一个破碎的里面，我就觉得我的生命真的就是，很难去突破这个瓶颈。但是，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在这个平台当中，神把这个大儿子的这个问题揭示出来以后，结合着默想经文，那这一个多星期，我觉得我里面对于这个我里面的光景，我觉得是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就是找到了我自己生命中的耶利哥，但是还得需要不断的去。绕这个耶利哥，依靠圣灵来破除这个坚固的营垒，所以我就很感恩，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在我的里面，所以非常感谢主，也谢谢我们平台，神在平台的带领和牧者师母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非常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啊，那我就做一个总的祷告，为代表幸福代表团，好不好？是的，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你定要来做。我记得有一次幸福代祷团的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很大的力量下来，就说我已经要做了，不管家人教会预备预备好，成功还是失败，神你决定要来做了。我也为着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主啊，那就让我们不再回避啊，借着这个平台拆毁一切的坚固营垒，使第一支军队幸福军队可以出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牧者。
啊，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我们刚才听到沈师母还有张红姐妹他们的分享啊，感谢主，就是说，在这个怎么样子就是让这脱离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光景上面怎么样子来走啊？所以呢，不光是找到这个大儿子的这个症状。也不光是找到这个道儿子的症结而且呢，要更进一步的怎么样来，就是说脱离这个道儿子的光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有这个三步啊，这个三步呢，我觉得是一个开始它需要持续一段的时间就是第一呢，知道道儿子的症状。这一点呢，就是我看绝大部分的人呢，在这个 YY 平台的里面呢，都已经看到了这个道儿子的症状，我们读这个经文也可以看到这个道儿子的症状，然后通过大家的分享也能够产生共鸣，就是说知道这个道儿子的症状，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呢，就是第二步呢，就是来到这个道儿子的这个道儿子的这一个症结。 症状的就是一些现象了啊，各种各样的现象很大的，有些人也是有些不同，但是大体上有这一系有一类，它是大儿子，它不是小儿子啊，所以呢，它的这个症结呢，也找到了啊，这个大儿子的症结啊，就是这个他的心门关闭，他的心门是关闭的啊，所以呢，他的外里面和外面是不一样的。它的里面是关闭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造成了这个大儿子的这一些啊这个症状啊，它的这个症结就是它的心门是关闭的，所以呢，那么呢，我们还要你要真正找到这个症结，你还要知道你的心门是什么时候关闭的啊，是什么情况下关闭的啊，所以呢，这个刚才这个申师母和张红他们都已经。不仅是找到了症状，而且是找到了症结。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心门是怎么样关闭的，在什么情况下关闭的，他们都非常的清楚。啊，那么这个就是叫做他们就已经到了第二步，就是说找到了自己的症结，不光是知道自己的症状，而且是找到了自己的症结。那么呢，这个第三步呢，就是说要如何这个脱离这个小大儿子的关系。啊，这个就是改变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改变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是要付代价的啊，我们要付代价啊，那么呢，你怎么有什么动力让你来付代价呢？啊，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因为这个大儿子的关键如果不突破，我们不可能成为心腹，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成为品格上的心腹。啊，当然你在身份上你还是可以通过典礼啊，你加入了这个典礼啊，你进到心腹行列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的品格不可能像这个心腹啊，你没有这个新郎的那个品格，为什么？你那个大儿子的这个症结这个根本就没改变，所以呢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你要很想清楚。你要祷告思想清楚这个大儿子的结局，这个大儿子的结局如果不改变的话，那么呢，在这个末日的大灾难当中，大逼迫当中，在这个仇敌啊的这个敌基督啊起来，这个假先知起来的时候，你一定站立不住，你那个里面的大儿子的那个症结不改变，你到那个这个末日大决战当中你是站立不住的，那么你站立不住啊，你就有各种的这个失去你的冠冕，可能不是失去你的冠冕，可能你的白衣都会被拉走啊，这个呢，这个你就成不了心腹了啊，你就成不了小，你在那个征战当中你得胜不了，你不能成为得胜者，你就成不了心腹。因此呢，你要思想啊，你现在你就神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大儿子。我们以前根本不认为大儿子有问题，我当牧师这么多年，很多有时候有些人来找我辅导，有是属于大儿子的问题，我根本辅导不了，我只能够辅导小儿子啊，小儿子犯的罪是明显的一件件的罪啊，那个当然我可以根据圣经啊，就是说来辅导他啊，但是大儿子我可以老实说根本辅导不了，因为我认为大儿子是完美无缺的，我就是希望有大儿子，大儿子越多越好。我真的是这样子想的啊，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想想带门徒嘛，想分组嘛，门徒可以繁殖嘛，小组可以倍增嘛，大儿子越多就小就能够倍增的小组越多啊，结果呢这些小组啊区啊都差不多是大儿子在承担啊，但是呢后来就出现问题了，这个大儿子的问题暴露出来，所有的陷到瓶颈，几乎没有例外。啊，所以呢，这一个，但是我确实多年无法辅导这个大儿子的问题，这就是讲教为什么进到瓶颈的里面，啊，当然根源就是说我自己就是个大儿子，我自己就是个大儿子，我自己感觉就良好，所以呢，我就无法辅导大儿子的问题，啊，只是到了 YY 成长这个 YY 平台这一年，哎，我才清楚的看见啊，这个大儿子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所以呢，而且大儿子是有问题的，这个不是这个绝对不是很容易看到的大儿子的问题。我们能够看到大儿子的问题，那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什么神的恩典，就是来开启这个 YY 平台， 啊，然后呢，你又找到道子的症结，这就更不容易了，非常不容易的，知道吗？啊，找到症结以后，你还要脱离道子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需要有决心啊。我盼望教恩教会的心腹们都有决心，我们要成为这个心腹，成为得胜者，成为第一次复活的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对付道子。耶利哥城必须倒塌，否则我们不可能得胜啊！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城不倒塌，你将来末日到决战当中，你会得胜？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嗯，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是让耶利哥城倒塌，这就是军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军事练，这个什么练？这个军演演习，军事演习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大决战当中的军事演习。啊，你军事演习当中你都攻不了，那么呢，你这个大决战当中必败无疑了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要下决心，要让这个大儿子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他的这个坚固的营垒啊要倒塌啊！所以呢，他们的这一个分享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要脱离啊，我们怎么可以脱离大儿子的光景呢？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神要来带领我们，要借助这个啊，就是我们神亲自带领我们找耶利哥城啊，就是经历耶稣的经历耶稣所经历的，我们就可以脱离道子的关键。但是呢，我们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也需要就是说把自己带进去啊，你根本没有带进去，你根本就经历不了耶稣所经历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带进去，我们才可以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啊，所以我们还是今天呢，就是还是来还是不想这个经文还是不变啊，还是马太福音26章47节到50节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需要默想一段时间啊。这个说话之间呢，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纳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啊，我们今天呢还可以多一些经文啊，就是我们的40天禁食里面的这个以赛亚书啊53章6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呢，我们要通过耶稣他的伤口啊，他的伤口来学习医治我们自己的伤口啊。我们的心门为什么会关闭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伤口啊，而且呢，我们没有像耶稣一样，我们受伤了，但是我们不把心门关闭，我们还是把心门打开，不停止的去爱啊，去怜悯，去施与爱。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心门受伤了，我们立刻就关闭啊。但是我们的心门关闭了，就慢慢就成了大儿子，成了坚固的营垒。那么我们心门怎么可以打开呢？我们向谁打开呢？啊，我们怎么得医治呢？我们就是要向耶稣打开，我们要通过耶稣那个受伤的心啊，就是来医治我们受伤的心。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伤口心门，带着伤口的心门打开，跟耶稣的那个受伤的心，他的心门是没有打开的，是流着血的，但是还是在他的爱透过他心里的血流出来，是带着血的这种爱，我们要去跟他连接啊，他就我们的心就可以得到医治。这个当然是一种操练，它也是一种默想啊，也是一种默想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操练默想呢，不是一种理论的知识啊，1+1=2，学会了啊就完了，不是的。这个默想是一种经历啊，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经历，是你自己呢要去啊花时间啊去默想啊去经历的啊。所以呢，它这个不是一次的，它是一段时间的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我们的分享可能给大家有一些参考，一些引导。啊，每一个人都不能够代替另外一个人，他自己要去经历啊。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一个大儿子的这个症结是心门的关闭啊。这个心门的关闭呢，其实是三重的关闭 啊，也是长期的关闭。第一呢，对自己的内心关闭啊，所以呢，这个内心太痛苦了啊，太软弱了啊，就把它封闭起来，然后用一种假象啊，无论这个假象是什么，是凶狠还是说很软弱，还是很乖啊，或者很光鲜，非常的成功，共同的他的内心是关闭的啊。然后呢，对神也把心门是关闭的。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啊，我们也是为神做一些事代祷，为各种各个需要代祷，那个需要代祷，为自己的需要代祷，为别人的需要代祷，但是没有把真正的把心门打开，跟神交心啊，这是不同的啊。你花很多的时间啊，甚至你在那里享受神，但是从来没有把你的内心打开，这是完全可能的啊。对神是把心门打开的，并不是说你从来不到神面前去，从来不祷告，不是的。啊，有些人可能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不能到神面前去。但是有一些人，他每一天都在神面前很长的时间，他花很长的时间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啊，也还可以享受神，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这是完全可能的。这行情还是大儿子。所以呢，这一个第三呢，就是对他人把心门关闭，关闭自己的心门啊。他跟人不是说不跟人交往，从来不见人，不是的。他跟人交往是用他的面具，用另外一种的模式去交往，他的心门对人是关闭的啊。所以呢，三重的关闭就是这个大儿子的这个症结。那么呢，他要脱离大儿子的这个关境呢，他的这个关键呢，就是要打开他的心门。他首先呢，向自己啊要打开他的心门。第二呢，他要向神打开他的心门。那么第三呢，他就要向人啊打开他的心门。那么呢，这个三方面的打开自己的心门呢，都是要去操练的啊，而且不是一次就操练就完了，它是要持续的操练。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那个坚固营垒，我们里面的那个坚固营垒是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啊。你就是张红啊，姐妹她分享，她是在母腹里面她就关闭了，那她现在多少岁了？那可能40岁了吧。张红姐妹，那都关闭了40年，那么你想打开，哎，你说我一天就打开了，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你可能打开一点，马上又收回去了。你的心门里面可能长满了锈啊，你可能还要加很多油除掉这些锈，那心门要打开，要保持着，要恢复弹性，那是完全打开的。这个是要花时间的，需要有过程的啊，需要有这个经历的啊。你每一次啊，你又被激怒了，你又愤怒了。啊，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回到心门里面去啊？再一次把心门打开啊，要这样子多次反复的啊，所以呢要经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过程是要付代价的。他为什么要付代价呢？因为你很不习惯，因为你特别不愿意啊，所以呢你要操练，就是说要付代价，要下决心去操练啊，就是你要啊自我敞开，向自己敞开，向自己打开你的心门。那么呢，你这个就不容易啊。你就是说，你不要回避你里面的痛苦啊，你不要回避你里面的真相，去看见，去正视啊你的那个真相，去承认你的软弱和你的失败，承认你的有限和无能，不要说在外面习惯于啊我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啊，什么问题我都可以教导，我都可以知道啊，什么问题我都可以搞定，哎，那是你外表的情况。你里面不是那样子的，你里面软弱的很啊，你里面非常无能，充满着挣扎冲突，甚至黑暗和邪恶啊，是你不愿意去看见的啊，你看了就难过啊，你感受到那个里面你就很难过啊，他就让你回想你那时候啊是多么的无奈啊，你那时候是多么的可怜啊，啊多么的痛苦啊，甚至你就想回避啊，你就不想去感受。那么呢，你要勇敢，要敞开自己啊，要去正视，要去承认，要去接纳啊你内心的那个真相啊。当然我们第二步就是说，我们要来向神敞开啊，特别是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敞开啊，他就是那一位啊，心里面流着血，心里面受了一道道的伤口啊，伤口上面是流着血，但是他的心门仍然是向我们敞开的啊，是流露出他的这个爱的啊，这种无条件的爱和接纳的啊，就是他被同胞拒绝，他被这一个门徒朋友出卖啊，他仍然没有关闭他的心啊，他也对我们 仍然是敞开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去跟他连接啊，要通过他的伤口来医治我们的伤口啊，但是最后一步就是说你要向他人敞开，那就是更加不容易了啊，你要向他人敞开，但是向人敞开是很危险的啊，那人不像耶稣那么完美啊，啊他是有缺陷的，你讲的这些软弱他不一定保密的，他可能在背后就是来论断你啊，议论你啊，啊等等啊，这你向人敞开，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就是说第三步啊，就是走到啊向人，也把你的这个里面啊给敞开啊，就是来分享。那么呢，这一个三步啊，就是说我们要来操练啊，这是神在啊带领我们啊这一段时间，我们来围绕耶利哥。啊，我们在围绕耶利哥的同时，就是这个三方面的操练啊，所以呢，感谢神让我呢，就是说也能够知道，就是说自己的心门敞开关闭啊，是在那个像农村的时候啊，我自己回忆到，就是在像农村的时候，我那时候大概是十七八岁的样子啊，十七八岁。小青年啊，非常的绝望啊，非常的沮丧啊，就是觉得人没有前途了啊，就是在那种年轻人啊，就是在那种软弱的时候啊，选择啊关闭这个心门的啊。后来当然就是说就考上就恢复高考啊，就考上来啊，就读开第一次考试高考啊，第二次高考啊，就一路来就走上了这个追求成功的路，但是就没有想到这个心门就一直是关闭的啊，所以呢我也是学习现在要学习来把这个啊心门来打开啊，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呢也是神像最近来啊借着各样的情况来跟我们开启啊，但是我自己来说呢也是要重新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要重新的一样的，这是来学习，一步一步的来学习，让我们同走这一条天路。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好，谢谢啊、谢谢那个幸福大导团和周牧师的分享和教导啊。在上一周我在那个中国的 G12 的啊这个 G12 的聚集当中，我们一起也都是在分享这个大儿子的一些特点，然后大儿子是怎么形成的。啊，然后呢也分享到主耶稣啊，就是这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啊，就是马太福音这个26章47节到50节，我们也分享这四节经文啊，也分享到了主耶稣他的回应啊，主耶稣他的啊回应成为我们回应的榜样，就是我们要来效法主耶稣，我们要进入到主耶稣的方式，他走的路我们要走。主耶稣他是道路嘛，他不仅仅是为我们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到父神面前去的路，他同时他走过的路也是我们要去走的路啊。这个所以呢就说我们在那个G12里面的分享里面啊，神特别一个感动，就是说主耶稣有这么美好的回应，我们是要效法的，同时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么美好的回应。这个也是啊，我们在G12里面神突然一个开启，就是他为什么能做到。那我们可能很多人说那他不一样，他是神嘛，不，因为神耶稣道成肉身，他实际上是有神性他也有人性，但是他的神性啊是他是在地上，他基本上是要是靠着圣灵来行走在人性当中啊，他的神性他是有，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使用，在很应该大部分情况下他还是在基本上在使用人性的，他是在使用他的人性里面行走，在人性里面受痛苦，在人性里面挣扎，他在人性里面有软弱，他是一样的，他完全与我们认同。如果他在里面有使用神性的话，那他就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了，那他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但他并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对吧？所以他是一个100%的人性啊，在经历这一切。那他为什么？他也是人，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美好的回应呢？那我们的感动就是说，因为他不断的靠着圣灵在跟父神相交， 这是他的一个背后得胜的奥秘，就是他之所以有这么得胜的表现，乃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得力的泉源，就是靠着圣灵与父神全然相交，他每事事事时时与神父神没有中断的相交，甚至他服侍白天服侍，晚上还要花时间到父神面前去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与父神相交。他不光是要得到神的旨意，同时他要到父神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饱足，得到供应，得到喂养。他其实也是跟父神不断的来连接的，所以父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实际上是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没有间断过。他只有在十字架上说拉波尼拉波尼你为什么离弃我，只是在那一小段时间，父神把他看作一个背负全人类的罪人，只是在那个小段时间离弃过他。他实际上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他是没有离弃，从来就没有间断的跟父神相交，所以我相信这是他得力的泉源。同时当然他也是顺服神的旨意，他也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知道神的旨意，同时又有力量来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是一回事，你有没有力量？那力量从何而来呢？其实就是要从神来，力量是要从神而来。所以呢，我们从那个记事里我们就特别分享到，就是我们不仅要效法耶稣他这样的一个得胜的行为，同时也要效法耶稣他为什么得胜，他后面所做的，他得胜后面的那个奥秘。那我们其实要把主耶稣他整个的外面的表现和后面的奥秘要来一同来领受，一同来领受他这样的一份恩膏。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那个，那当时我们也当时我也特别感动，神就感动我，突然想起我们几年前学过的一本书，叫建立高 EQ 的教会。那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高 EQ 的教会，就是英文就是说建立一个情感健康的教会，也用我们的话来现在讲，就是一个心门打开的教会，就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门可以打开。这样的教会它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它里面它有六个原则，它第一个原则叫查看表层底下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不只是看外面，而是要看到你里面，所以你里面的心门的问题。所以它的原则一就是说，你不仅只要看一个基督徒的外在的表现，你一定要看到里面去，包括我们自己看自己也要这样的来看，看别人也要这样看，就是要看到里面去。所以呢，这就是查看表层底下的问题。它原则二呢叫破除往事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为什么关闭心门，什么时候关闭心门呢？通常都有一个事件，通常都是有个事情，像刚才张红的见证，像那个师母的见证，它就是有一个事件的，它是有一个起点的。那昨天有一位弟兄也是跟我分享，他说他找到了，找到他心门关闭的时候，他说他是从爷爷奶奶那里受宠长大的，然后呢就转到爸爸妈妈这里来，好像五六岁还是七八岁的时候就转到爸爸妈妈这里来。他说我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他说虽然他是我的亲生父母，但是我完全是一种被弃绝的感觉，我好像被爷爷奶奶弃绝，我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但是人成人可能以为你是回到你自己的父母身边来，那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心中不是这样认为，我认为是被弃绝了。他说从那个时候他的心门就关掉了。他也看到他儿子的邻人，他儿子的心门是怎么关闭，他说他有一次他把他儿子来惩罚他的时候，把他儿子关闭在黑房子里，然后关禁闭，他说他的儿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心门就关掉了。所以他儿子有很多的症状，所以他真的是很感恩，他说哇，他说我们找到这个根源了，我就求圣灵来安慰我的儿子，我也求那个时候我已经饶恕我的父母，饶恕我的爷爷奶奶，我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出来。他就找到了那个关闭心门的时刻，这就是破除往事的影响力。第三原则三呢，是活在破碎和脆弱里面，就是刚才周牧师分享的，就是我们破碎和脆弱是我们人的常态。我们要像保罗说的，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我们不一定总是要那种十项全能，总是要那种大能大力，总是要那种表现良好，总是那种要得胜又成胜的那个哇得力的样子出现。我们是可以软弱的， 我们是可以脆弱的，我们身为受造之物，我们是不仅是受造的软弱，而且我们还有罪的辖制的软弱。神并不因为我们软弱了，我们里面是脆弱了，我们里面是破碎不完整的了，就厌弃我们。只有人才会厌弃我们，因为我们成长经历当中，我们总是想要给人家示来表达示人，总是要有一个完美的形象来示人。那神他说不需要，不用伪装，不需要戴面具，你就敞开你的心，你就打开你的那个破碎，你就露出你的脆弱，没有什么，这个教会是被接纳的。在这个氛围里，身边被接纳的是不被贬低的，是不被小瞧的，是不被轻看的。至少从神那里不是这样的。原则四呢，就接受有限性这个礼物，就说我们有限，我们可能在某一点是强项，在某一项是长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无能为力的。你像我在行政管理可能就不如 Melissa， 那我在那个交际上面，哎，我们现在很多国度连接嘛，我发现我的连接啊还是有问题，我的连接呢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我过去以为我还是一个啊，还是一个可能比较亲和力很强的呀，牧者啊，其实不然，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强的啊，还是很不容易走进去、走出来、走进去的。我心门还是很多关闭的。其实我发现，哎，我就发现这个是有限的。我发现我出去连接的都不行嘞。后来我就想到，哇，这里让我们群体当中谁能够连接呢？谁有这个恩高呢？哎，我就发现我们需要有这个长板的人，需要这个强项的人来补充我们这个团队啊。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不需要局限在你一个人身上，你不需要十项全能，你不需要十项全能。你可以用别的肢体团队肢体来补足的，各就各位的，彼此尊荣的，彼此欣赏的。我这一方不行，但是另外一个人可以，我就可以把他拉到我的团队里来，我就能一起来同行。我不需要去打压别人，我不需要怕别人出名，我不需要怕别人受重视，我也不需要怕别人也都跟着他跑了，那我的影响力就下降了，我的这个没有人来跟从了，别人就会小看我了。不需要，因为我不需要，只有神接纳我，神欣赏我就很好。所以有限没问题，就自由的接纳，接受自己的有限，因为我是受造之物，不是神。原则五，接受悲痛和损失。所以呢，就是我们当面临着人生很难受、难过、很难越过的地方，那些悲痛和损失其实是要回顾的，要面对的。我们可能在悲痛和损失当中选择关闭心门，我们选择就不去感受，但实际上悲痛和损失它是有一个悲痛期的，它是有一个疗伤期的。那你像我今天要去探访一个妈妈，她的女儿是我们现在温哥华非常非常那个的，大家华人皆知的女儿被谋杀。那你就知道吗？她现在是在悲伤当中，那你怎么样？就要陪伴她走过这个悲伤期、悲痛期，他是一定要走过这一段时间。神又要把神的安慰要带进去。我今天我一直在求问神，神啊，我怎么可以去服侍他？我去探访他，只是陪伴他，还是我可以怎么样能够服侍他呢？那神就告诉我，神感动我，就是要把神的安慰带进去。人的安慰是太有限了，所以他要接受这个悲痛和损失。那人就是要经历这一切。人类社会是不完美的，是罪恶的社会，它就是不完美的，人就是在其中会受伤害的，也会伤害别人。当然最后一个原则，就以道成肉身为彼此相爱的榜样。感谢神，今天因为时间缘故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和教导啊，真的是我们要在这个今天的两段经文里边要更深的去默想，就是主耶稣他如何去在受伤害的时候能够向人把这个心门打开。那么这一段时间休假呢，我也在读一本书，就是尼托生弟兄他所写的，尼托生牧师所写的这个神话语的执事。我觉得就是他主耶稣基督他作为这个神话语的执事，他作为神的话的这个出口，他和我们的人是不一样。在新约、旧约和主耶稣，他在这本书里面做了一个比较。我正在读，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他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性，他也是完全的人性，所以呢，他作为神话语的出口，他主要是因为他是道成肉身，就是把神的话 活出来啊，把神的话活出来，把神的话用人格的方式来，用人的这样的这个位格的方式来完全的把它活出来。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人就是我们新约这些门徒圣徒们，我们不有类似，但是我们还没有主耶稣这样的这个完全的这样的神性。所以呢，我们所能做的呢，就是像使徒保罗、约翰这些圣经里面这些圣徒他们所做的，就是我们在受到伤害，我们在作为神话语的出口的时候，我们再去向人向神去打开我们的这个心，打开我们的口去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种心态，就像孙牧师刚才所分享的，我觉得非常的阿们，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就是在我们内心当中所酌定的，我们神在给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受造物他造我们的时候所给我们放在里面的这些的特性特质，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这个层次层面角度都不同，所以我们要完全的接纳自己，要在自己的这个这个能够就是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么去做啊。所以呢，这个里边呢就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的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每个人不同的特性啊。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保罗，那么保罗呢他是做帐篷的，但是呢他不是做织布的，他是把那些布把它缝接起来，成为一个在你出去客旅的时候你可以居住的这样一个屋子。所以这就是神给保罗的一个，借他这个工作他所赐给保罗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他是把一群不同神所造的这样的人把它集合在一处，让它成为一个神可以在里边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居所。那么他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我们都是在演奏神所创作这样一个美好的乐章。那么无论你是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每个人你是钢琴，你有钢琴的声音，有钢琴的特点，你是手风琴，你就有手风琴的特点，你是小提琴，就有小提琴的声音。但是无论你是哪一种声音，你所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呢，都是主耶稣基督，都是天父他这个美好乐章里边的这个旋律。哎，但这个旋律是神的话，是神的这个意思，是神的表达。而我们每个人的这样的不同的特质，不同的这样受造，我们可以奏出不同的这样的声音，不同的这个但是旋律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曲调是一样的。所以感谢主，就是说我在默想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呢，我就想到这段话，我就想跟大家一块儿共勉，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像我们自己内心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所喜悦的那个部分。神不是要把神破碎我们，不是要把我们里边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拿去，神是要在我们里边去塑造一个他能用的，就是他能用在神的国的扩张当中，用在神的国的这个服事当中的这些成分要留下来啊，要留下来。我们每个人特质里边神所需用的要留下来，所以这才是每个人不同的特点，神要造我们不一样这样的原因。那么当我们里边要破碎的是那些阻碍神的话能够正常的发出光来的这样的这些面啊。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去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主耶稣基督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里边是神所喜悦的那个部分呢，是要在里边有平安的，是要留下来，是为神所用的。那么对神所不喜悦的部分呢，我们要把它挪开，要把它破碎掉。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师母和张红姐妹他们的分享，听到他们的分享，就是我们里边那个大儿子，那个坚固的营垒，那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个是我们在过往不一定是哪一个时间哪一个阶段，每人都不同，这个特质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伤害或者有一个营垒或者有一个那个方面，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要得医治，要得平安，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向神向自己向神向人，就是主就是周牧师所分享的这三步，去打开我们的心门啊，去把那个里边不是神所喜悦那个部分呢把它拿出去啊，那个骄傲或者是那个像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说在这个在默想，就是想到我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一个 判断，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在里边有一个判断，就是凡事都要下一个定语，凡事都要从自己从我这个老我里边去下一个定语，去做一个判断啊，就像那个分别善恶术里边那个，就是总想自己去分别善恶。所以这个是一个我里边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坚固营垒啊，我也在一直在破碎，然后呢在求主耶稣的光照，求主耶稣的光照。但是这个里边这个判断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我也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坚固营垒就在我的里面，我也要求神继续的光照啊，继续光照，就是把这个坚固的营垒呢能够破除掉，然后呢把主耶稣基督他在我里边所设置的这个造我的时候所给我的一些这些美好的品质留下来，然后呢让主来使用，就是在我的里边所想的，我口里所出的，能够是神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而让神的话语不受到伤害。这是我今天就是在这个默想神的话，然后也正好想到我这两天在读这本书，我就是觉得真的是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一同共勉啊，我也不知道有分享清楚没有，但是我就是有这样一个感动所以呢就是分享出来，让大家一同来指正，一同来学习。感谢主，就分享这么多。
好，非常感恩我们清晨又听到牧者还有师母他们的分享。我觉得我们越来神越带我们进到一个深的层面，就是我们把我们真实的光景借着我们的分享和领受，我们愿意来交给神，交给圣灵来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个一个范围里，在这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神就会能帮助我们。因为确实我们自己在最近分享这个大儿子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一个得着。对我个人来讲，确实这个大儿子的心在我里边是非常的严重啊，从小的背景啊，我最近又发现啊，我从小啊就是没有得到这个父亲的爱，因为父亲常年在病中在一个运动惧怕中啊，可能都是我就没有在他那里领受这份爱。那呢不知不觉我也不会给我的孩子啊，因为我没有领受，我也不会给我的儿子，我也不会给他带来这份爱。但是呢可能我最近发现，不知不觉我跟我的像这个属灵的父亲啊，我的这个带领者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不能真实的敞开心啊，这是我以前不是太注意的啊。但是呢因着这几年三年这几年神的一些恩典，神的一些带领，一些破碎啊，让我这个里边呢就是更加呢就是显出里边这种罪性在里边啊，这个大儿子的这种表现，自义悖逆论断啊，这些都有啊。但是呢慢慢就是因着一些事情就选择了一个逃避回避，甚至每一天就是说实话就是想逃脱啊，就是不能跟可以跟神还可以敞开，但是就没有跟不能跟人敞开。假如我们跟属灵的带领者要是里边心封闭了，那我跟我底下的这些弟兄姐妹，我就是更不能真实的敞开，只说一个外表啊。所以这么多年确实在一个没有完全敞开心的这样一个逃避当中。但是我在上一周呢，因为最近这样的教导，我也是像因为主耶稣都跟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也知道我们因着一切的我们里边的不能敞开，甚至我们里边的问题啊，没有什么对错，都是我们里边的老的模式，或者是遗传下来的，或者自己的一些罪性啊，来因着事情 啊，来看，来分别对错，或者是所以我在这个层面上我都非常认可，任何事情不是说我想讲对和错，我而是想我把我真实的光景啊，想就是向牧者啊敞开我的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啊，我最近就是强烈有一个这样的感动，所以我就上一周我们牧者祭十二呢，我也跟当牧者面前跟牧师讲了，我说是牧师师母，我也愿意找一个最时间，我要彻底的医治一下啊，医治就是不是讲我什么对错受委屈或都不是的，就把我真实的光景彻底的向神向人敞开一下啊，这就是我最近就想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啊，我觉得时候也到了啊，但是呢。另外呢，我也看到我们底下的一些弟兄姐妹同样也是站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是因这些事情觉得自己受伤害了，因这些事情啊，就是完全不能敞开啊，就是回避，甚至呢就是一些软弱跌倒完了，我们不能说真实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这样的教导，主耶稣也在给我们做榜样啊，牧者也在给我们做榜样啊，那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家是有安全感的啊，我们在这个家是愿意向敞开心的啊，然后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敞开，我们生命就会有一个突破，圣灵就会有能帮助我们。所以我另外一想呢，它原因都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对我个人来讲啊，最近神也光照我。现在很多的时候，假如这么多年这几年，他就跟我以前做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不一样。那小儿子的时候，我们任意的事情都很敞开，任意的事情都很谦卑去问牧者问带领者啊。那现在呢变成一个不能敞开，是一个自己的这个骄傲自义在里边。啊，骄傲是什么呢？可能有多的很多的时候，你对牧者就是所教导的，你就里边不能说抵挡，你就不认可，那当然你就是里边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那就是我们不依靠圣灵了，大部分时间全依靠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能解决，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来判断这个事情啊，对错了。这就是大儿子的罪，自己也分别对错了啊，这个也就是我们的罪的根问题啊，不去靠圣灵。所以我现在呢，最近就是最深的是神给我的光照，就是我承认我现在很多的时候不靠圣灵，那你不靠圣灵靠自己，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我现在的回应就是，一，我要求神怜悯，我要俯伏下来，我要凡事我都顺从里边这个圣灵的带领，哎，但我经常失败，但我最坏转回圣灵。再一个，我就向神，我向牧者啊，敞开我的心，把我的真实的光景啊，再一次医，因为医治是多次的啊，过一段就得医治。那现在我来医治，我的全面跟以前几年我是很多，以前也医治过很多回，那就我觉得就不一样。啊，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来转向神。神真的是不误事的啊，当我们心对的时候，真的他立刻就给我们一个释放，就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能突破，能改变啊。所以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啊，我们来经历神那样的恩典和这怜悯和这样的医治的大能。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哈，就是我感受最深，也是现在我们特别需要一个敞开心门的恩膏，就是能够敞开的一个恩膏。那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第一阶段就是承认 能够承认自己是个大儿子，看到自己的症状，进入到就是说能够去找到症结，不仅找到症结，而且把这个症结呢在神面前，在跟自己的内心，包括跟人能够来敞开这个心门敞开的分享也好，敞开的就是求助也好，敞开的去就是能够就是说沟通也好，敞开的接受牧养或者这样也好，一个敞开的这个恩膏。实际那我自己，我觉得神就是要做这样突破。那我自己的这个心门关闭敞开啊，这个过去的经历我没有时间在这个平台上分享，但是很奇妙，就是说上一周在这个牧长团七十二和我们自己重生堂的七十二，实际我完全没有要分享我自己的东西，但是一开口的时候呢，就好像神就要让我去讲我过去一些经历。我自己一边讲我都奇怪，我说我讲这些干什么，讲完了以后我都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按照尤其是重生堂的集市啊，我自己是有想好我们怎么带，我们有个什么程序，我们要填背经，我们大家怎么分享，而且我自己是很在这段时间是很避免我自己讲太多，我一直觉得弟兄姐妹要多分享多分享，我实际头脑是一直是这样指导的。但是我想这个是神他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任何一个话题上面进入任何一个灵性的光景和这个状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以先自己来敞开分享，来带出敞开带敞开你这个所以我虽然自己没有打算要去分享，但是圣灵就让我去讲到我过去的很多的事情啊，这样的敞开啊，这样的一个分享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敞开呢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包括我们人，我们在夫妻的里面，同工的关系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卡的瓶颈，我们一些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敞开，因为自己对于敞开没有安全感别人对于来跟你敞开也是有各样的障碍。那么在这个不能敞开的里面呢，不仅老我在这里开始发酵，而且魔鬼就开始有谎言，把这个关系啊各种就开始在这里进行很多的破坏。所以这个高 EQ 的这个灵命，这个实际我们已经是在很多年前来学过，今天来看呢，实际今天我们也是走这个路，就是说能够面对自己能够接纳别人在这个不管是在大氛围里面。所以我现在觉得神特别要给一个恩膏呢，就是说实际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跟别人能够有很深的这样的交心，我们也盼望我们跟神之间是没有拦阻不关心门的所以神要赐下一个恩膏，就是不管是在大的平台，比如说几十二人比较多，你是就是说你这是个安全的氛围就是说你能够在这个层面能够敞开心。那么在私下里，比如说我们跟某一位的牧者也好，我们跟我们哪一个属灵同伴也好，我们跟我们同工，我们跟我们亲人也好的这样的一个两个人小的这个沟通的里面，实际也是要特别有这个恩膏，就是说能够敞开心的这个恩膏。要不然我今天看到真的很多的时候，你可能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在一起好像是关系很好，但是实际你这个心门里面如果没有敞开的话，实际这个关系也好，这个生命的交流也好，是在个很肤浅的这个层面。所以这个是需要神的是需要恩膏下来，就是使我们有勇气。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勇气的，要需要勇气的，不管是面对自己，还是你去面对神，还是要你要找出过去的神来靠着圣灵来找出你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好，这样的一个关闭心门的一个经历也好。那么今天怎么样靠着主耶稣的经历，刚才前牧者都讲了，来走出来也好，实际每一步都需要你去面对，停下来你要去面对，需要你有灵里面的一个勇气。实际这个不是胆怯的人可以做到的，胆怯就是他就旁通了，胆怯的人他就会回避了，胆怯的人他就不能够直面那些痛苦啊，那些经历啊，包括走出来，包括我们的破碎，包括我们的不完全，实际这个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就是上周牧者们讲的，天国是要用强暴力进入的，就是说真实的靠着神的力量得到这份恩膏，得到这份力量去面对，因为面对是第一步，然后被医治，然后能够走出来，然后真的达到身心灵健康，跟神跟人跟自己都是健康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哈，这个是目标，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前面这段痛苦的路，只是需要神赐给我们勇气，极大的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这样属灵的一个勇气，我们要去 靠着神的恩膏，现在在这个平台的这个恩典上面，在这个恩宠的里面，在这个尤其是后面这个40天金石代祷的这样的一个恩膏的里面，我觉得不管在群体还是在个人啊，只要我们愿意来走这个路，圣灵一定帮助凡愿意的人，我们都来开始来敞开，不要害怕这个啊，就是有这很多的顾虑啊。圣灵在这个平台，在我们的环境中间，在我们的个人里面，放下这样的勇气，放下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啊，从破碎到自由，进入这个敞开的啊，走这个敞开的路，不要旁通，不要回避。所以求神在我们中间能够结出这个开心门的这样的果实。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